犹太王黑洛德在位的时候，阿比亚司祭班中有一位司祭名叫扎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郎的后代，名叫伊萨伯尔，二人在天主面前都是义人，遵照上主的一切诫命和礼规行事，无可指摘，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萨伯尔不能生育，两人又都上了年纪，正好扎加利亚轮到他的班次，在天主面前尽司祭的职务，照司祭的惯例抽中了签，进入上主的圣所献香。献香的时候，众人都在外面祈祷，有上主的一位天使站在香坛右边显现给他。扎加利亚一见便惊慌失措，害怕起来。天使对他说：扎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一蒙应允，你的妻子伊萨伯尔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若翰，你必要喜乐欢悦，许多人也要因他的诞生而喜乐，因为他在上主面前将是伟大的，淡酒烈酒他都不喝，而且他未出母胎就要充满圣神，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转向上主他们的天主，他要以俄利亚的精神和能力走在主的面前，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领导悖逆的人走向义人明智的道路，并为上主准备善良的人民。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能知道这事呢？因为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上了年纪。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天主面前的加贝尔，奉命来向你说话，传报给你这个喜讯。看哪，你必要成为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一天，因为你没有相信我的话，但我的话到时候必要应验。众人等候撒加利亚，都奇怪他滞留在圣所内，等到他出来竟不能与他们讲话，他们才知道他在圣所中见了异象，他已经成了哑巴，直向他们打手势。他供职的日期满了就回家去了。几天以后，他的妻子伊萨波尔怀了孕，隐藏了五个月，说上主眷顾了我，厚待了我，除去了我在人间的耻辱。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耶稣的福音是我们改过前生。好，我先分享几句啊。我们越来越接近圣诞节，接近生命的泉源耶稣基督。为什么称耶稣为生命的泉源？通过今天这两篇圣经，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这两篇圣经给我们揭露了这世界有一股力量是要和天主抢夺生命的主权。如果说我们说什么是罪过，罪过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要和天主剥夺，和天主抢夺谁是生命的主权。我们知道罪过带来的第一个大祸患，也是真正的大祸患，就是死亡。所以最后天主的拯救要死亡被吞没，阴府被吞没，永生将重新来到人间。那么这两段圣经我们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就是生命的主权。从哑巴郎开始一直到主耶稣的诞生，我们发现在以色列子民，在天主所预许的人当中，有这么一个难产的这么一条线，就是生命来的真的不容易。天主允许哑巴郎要成为一个大民族，天主答应哑巴郎让他的子孙多得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粒那么多。那么这个许诺其实也是天主创造人类的一个宣告，或者说宣告天主是生命之主的一个宣告。我要使你的 子孙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粒那么多。那这个宣告正是天主的身份，他是天主，他是人类的主。可是我们发现伊萨格出生的时候非常难，直到100岁伊萨格出生。后来我们在历代的看来，即使伊萨格生的两个儿子就开始在母胎中就开始搏斗啊，后来雅各伯又生多少孩子，你发现他都有一个生产的一个困难。直到梅瑟的出生，梅瑟的出生又是一生下来就差一点被弄死，但是最后从水里被捞上来，他也成了人们从水深火热中捞出来的一个预象。那么这样的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有一种力量在世界上总想和天主抢夺生命的主权。到底谁做生命的主权？也就是说，什么叫生命的主权？生命的主权，一个是生，一个是死，一个是活出什么样的质量来。我们可以看这三个阶段。那第一个人想剥夺出生的权利，生，他想把生的权利拿到。一个是死，他想把死亡的时期拿到。所以你如果仔细看，为什么末世路上不断的主耶稣用这样的名号来说自己，我掌握着死亡和阴府的钥匙，不断的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他要说什么？他要说生命的开始，生命的终结，以及整个生命，主耶稣才是真正的主人。可是世界有一股力量不断的挑战天主生命主权，挑战，那就叫罪过。那他真正挑战生命的主权，挑战是谁？他要挑战的是，因为第一次挑战他好像取得了小成功，就是他给人类带来了死亡。但是他要继续挑战什么呢？他要阻挡那一位的来到，就是那个生命真正的创造者，他的来到就是耶稣基督的来到。虽然魔鬼撒旦他不太了解属灵的世界，但是他可以猜测，他用他堕落的本性，什么是堕落本性？用他的怀疑、猜忌，用他的嫉妒，不断的实现他的威力。所以在历史上，他不断的有一个风吹草动，他就惊慌失措，啊，他就害怕这个生命之主的到来。所以在历史上的黑洛德，那可不是一个，很多。啊，黑洛德就好像个代号一样，为了保住自己，要把生命抓在手里。我们读了今天这两段圣经，它告诉我们什么？在第一篇圣经是三松的故事，在第二篇圣经是撒加利亚的故事，这两段圣经差不多都有点类似。那么在三松的故事里面，三松的母亲就是不生育，没有孩子，可是天主让他就有了孩子，就是在众人都看不能生的情况下，天主要他生，来证明什么？天主是生命的真正的主人，他掌握着生命，即使人认为他不能生了，但是他才是真正之主，他要宣告这个。而且这个生命一出生，要宣告另外一件事，这生命不光是出生的时候属于天主，他的一生都得属于天主，所以整个生命的一生都属于主。这就是他的浓酒淡酒你不可喝，剃刀不能碰你的头。这证明什么？证明生命是属于天主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不断的有这么一个线，就是生命是属于天主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大卫圣王曾经有过一个诱惑，这个诱惑就是清查户口的诱惑。这是在大卫圣王老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儿。当大卫做犹大王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老年，可以说功成名就，他已经四海升平。那么他像其他的帝王一样，就想什么？看看我管辖了多少人口。那么他就派手下去清查户口，刚清查完，他就心里不安，他知道犯罪得罪了上主。接着先知就找他来了。 那么大卫胜王这件事后来造成了以色列子民一天死了70,000人。那么这个清查户口怎么这样触怒天主呢？就是这里面隐藏着一层含义，他要做生命的主人。我们看一下历代的帝王，一旦他拿到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他就想做生命的主人，做别人的主人。我让你生你生，我让你死你死，这是可以说邪恶的巅峰。罪恶的巅峰就是要控制别人的生命。那借着高科技更彰显这一幕了，借着高科技，比如在咱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就有这一说，我们被推崇的还成为英雄，给小孩子们灌注这种错误的思想，叫卧薪尝胆。卧薪尝胆是干嘛来？报仇仇恨。其实这个越王勾践真不是个好东西，他自己有仇，他把全国老百姓拉到这个仇恨里面，而且当时他就鼓励老百姓生孩子。为什么生孩子？国家打仗需要孩子，你就给我生，并且有奖励。老百姓傻乎乎的，你也知道中国人没有文化的时候，那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给你打出几个口号来，生孩子光荣，就像今天一样，在山东那个村里，大队书记在那写的标语是什么？作为干部，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家家怀上第二胎。现在打出这口号来都，为什么？因为他随便打出一个口号，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权利，多生孩子就生。为了打仗，所以生男孩赏给一个小小狗，生女孩赏给一头小猪，老百姓就高兴受不了。他不知道他生的孩子其实要做别人的炮灰。这就是历代的帝王。你发现帝王，我们知道啊，在末世路上发现这个邪恶呀，这个龙，这个魔鬼，他往往是借着帝王的权力来彰显他的邪恶和天主教板。除此之外，这个巴贝尔高塔，他到了一定程度，建到一定程度巴贝尔高塔，他就要控制生命。他不光是生，他要死，他要控制死。人口多的时候他就让你什么，不让你生，还没生出来就让你弄死。我们都经验过这一幕，为了经济发展就让孩子生，就把孩子弄死，为了国家安定把孩子弄死。为什么叫国家安定啊？你比如说现在皇帝，国王的宝座只有一个继承人，你生两个，这个宝座就是历代就战争。你如果研究咱们历史的这个皇朝的这个朝廷的这个征战的时候，往往都是什么？往往都是为了角逐一个王位一个宝座而发生的兄弟袭墙内战。怎么办？生一个，就这一个宝座传下这一个了，就不打架了。他就是要做生的，所有的决定都是自私的，他剥夺生命的出生权利，甚至他也剥夺生命的死亡权利。死亡权利是什么？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好多国家有这个安乐死。小宗若望保罗尔是在写的生命的通谕，生命的福音，生命的通谕，这个在这个通谕里面特别强调这两点，一个是出生的权利，一个是死亡的权利。没有一个人可以剥夺别人生和死的权利。你不是生命之主，生命之主只有天主。可是人类一直挑战这个，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挑战，这个挑战会变成一个自然的挑战。你看今天福音里面撒加利亚，当天使站在他的面前的时候，撒加利亚惊慌失措，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一蒙应允，你的妻子伊撒伯里要给你生个儿子。当天主说了这话之后，撒加利亚来了一句这个，他说，我凭什么知道这事？因为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上了年纪。 咱们那天分享这一句了，凭什么？我凭什么？撒加利亚的这一个凭什么未必充满着邪恶，但是有一点，这个凭什么是无信的世界给人送来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就是天长日久你就受到了世界文化的影响，这个文化就叫无信。遇到一点困难，遇到一个东西，我们就无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相信医生，远远相信天主，超过天主。我们相信医药，远远相信依靠天主。你就看咱们成风的囤积药品，成风的起这个囤积粮食就知道了。那你这样说了，那你说囤积这个不对吗？什么叫囤积？囤积跟正常的买药不一样，其实里面都隐藏着我要把生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就是把生命的主权。所以天使对撒加利亚说，看，我是站在天主面前的加贝尔天使。当天使像这样宣告的时候，带着很威严很严肃，我奉命向你传报这个喜讯，你竟然信得不够，你要成为哑巴，来证明，来治好你的什么，治好你的这个，治好你的信心的不够。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邪恶的罪过，它不是光影响整个世界，它甚至连基督徒被选者都多多少少受到它的影响。我们一直受到一个信心的挑战，到底谁是生命之主，是天主还是人？人类现在越高科技，我们知道生命越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你看现在的高科技，特别是生物学医学的发展，人类真的想控制生的权利死的权利，我们知道现在试管婴儿遍地泛滥，人想决定生男生女，人的那条智慧一旦决定这个时候，非把这个世界搞乱不行，把男女搞得失衡，如果再以后弄，甚至还弄出什么奇龙怪状的疾病来都有可能。人要决定生男生女，人要决定人的健康不健康。什么叫决定健康不健康呢？你看看，假如有一天人掌握了医学之后，如果这个医学被一个政治家，被一个野心的黑洛德所掌握，那他就要制造他的恐怖统治。我让你生就生，我让你死就死，我让你得什么病就得什么病。这个挑战大不大？医学现在可以做到这一点，我随便给你吹点空气，给你弄点药，你就死于肾病，你就死于心脏衰竭，死于肾脏衰竭，他可以做到这一步啊。但是这所有的挑战都不能证明人类是主，最后还得要天主替人类收拾烂摊子。为什么？你不是生命的主人，你非得要控制生命，你就是强害生命，你会给这世界带来混乱，最后连他自己都得灭亡。主耶稣要来了，我们今天读了这两段圣经，让我们重新对生命之主充满着信赖。主耶稣已经来了，我们不是在等耶稣第一次降生，我们等待耶稣完全实现他是生命之主的那一天的到来，圆满的实现。今天这个世界仍然罪过在横行，在强害着人类的生命。你看看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今天，如果说什么叫控制生命，你真正成为你生命之主，不是让人生让人死，就是生命之主。你能让每个人活得健康活得好，才能证明你是生命之主。而撒旦证明他是生命之主是什么？他好像就是我让你生就生，我让你死就死，你的生命就在我眼前就是个蚂蚁，你就是个草芥。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生命之主。 理解天下第一。你如果是真正生命的主人，你让每个生命活出生命的自由，活出生命的风采，活出生命的丰盛。耶稣来了说什么？他说我来是要把生命赐给你们，我要把使你们的生命更加丰盛。耶稣来是让人的生命更加丰盛，他才是真正的生命之主。这个世界呢，一个世界的霸主，他要做了生命之主，是让人的生命在他的手心里。我让你活怎么活你就怎么活，我让你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死，让你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生。我们从表面上看，他的确今天好像能做到，但是他做到的不是生命之主，而是生命的杀害者，生命的强害者。撒旦他不了解，他了解你们堕落的，我们人类也是一样，我们堕落的了解罪恶的思想，了解比如说有一天我能做了天下的首富，我就多么好，我打着理想给世界带来多么，可最后都不是这样。就好像我现在掌握了高科技，或者我发明了种子，我让天下人都不饿着，或者我让天下的生命都活得精彩，你不是。一旦你掌握了生命之后，你发现那个邪恶就出来，而是你变成生命的真正的控制者、主宰者。你不听我话，我让你生个病，你再不听我话，我让你早死，你再不听我话，我弄一个病毒咔干死你。那现在的确他能做到这一边，但是他把世界会变成什么？会变，把世界变成一个秃头，会把这世界变成一个地狱，会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埃及。你是做了生命之主，可是你让人们呼痛呻吟，那不是生命真正的主。人类不是天主，人类一旦做了生命之主，人会把生命踩在脚下，只有他的生命最贵，别人的生命都不尊贵，吃的喝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听了今天的福音，我们从这个大的环境历史的角度去看，让我们重新对耶稣再一次产生渴望。圣诞节将要到来，其实就是让我们再一次对这位生命的创造者，对他充满着信赖，也对他充满着什么呼求。主耶稣快来吧，彰显你的权威，伸长你的正义，让你的和平降临到这个世界，让你的真正的和谐健康降临到这个世界。你是和平之王，你是和平之主，让这个世界再次想起，就像圣诞节的小孩子们唱的那天真烂漫纯真无邪的歌声，让世界真是变成一个什么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哀伤的世界。这需要我们对耶稣的渴望，对他的信赖，让我们抛弃任何偶像崇拜，任何特别对生命控制的偶像崇拜，任何对生命的那种畸形的偶像崇拜。我们祈求圣神充满我们，我今天分享的这样。